祝我2014年六月二八太平间马甲国纪念教会信徒座酒会第一讲，讲到这，曾信德牧师讲第一讲，在福音中建立成长群体。第二讲，曾信德牧师。
下昼点半的时间应该是真好困的时间吼，所以咱若是需要休困，请唔通客气。但是因为你无炸迄个抱枕，可能会落枕，太辛苦。咱其实有几那条椅啊，是较会当互你倒咧休困，安尼袂歹吼。你若今日一楼红看，歹势，爱二楼其实嘛会当倒安尼吼。其实我觉得休息是很重要的。那从早听到下午。能记得住的大概没有几句话啊，那我觉得这也不是太大的困难，因为我相信圣灵的工作会在我们的当中啊。我容许我下午用比较多的华语，因为我刚刚在对话互动的过程中发现有比较多的情况，如果是用华语可能会有更多容易吸收的部分，但是我还是会穿插我妈妈跟我讲话的语言啊，台语啦吼，嘛是穿插安尼啦吼。咱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哈，就是继续往下讲福音作为信仰的终极目标。我们今天会特别看见这个神学家 Karl Barth 巴特这个神学家，我用他整个神学的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神的话语 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道哈。他认为上帝的话有三种形式，神的话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是被教会宣扬上帝的道，就是在主日的讲台中牧者所宣讲上帝的道，教会宣扬。第二种呢，是被圣经见证出来上帝的道，记载在圣经的里面。那么第三个是上帝启示的上帝之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彰显。我们看见这是上帝话语的三种形式，教会、圣经跟基督。如果教会在整个 Karl Barth 最重要的强调，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神的道讲出来。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将上帝的完完整整、真真实实宣扬出来。这是教会最核心的目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看到一个是教会见证指向什么？教会的见证应该要指向神的道。我们今天常常听到讲见证，譬如说你看 Good TV， 你会看到那个见证的节目叫做什么部落格？真情部落格，很好看，有时候看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很感动哈。可是你看到上帝在人生命当中的工作，每次看真情部落格，你都感觉好像在看希伯来书第11章、12章，就是看到那些云彩般的见证，他们流泪的故事。失败，但却在那个当中不用担心自己的失败被听见，可以说出来。这个是基督教的信仰一个极大的释放啊！基督教的信仰极大的释放，就是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见证神的工作。好，现在问题来了，你会发现在教会里头有很多人不敢讲见证，像你说见证一个比如说他可能不是那种初代基督徒，然后初代的基督徒讲见证，就我信主进前200公斤，信主了减100，现在剩100，感谢主，体脂肪减少50%。可能也不是沉浸心，因为这台人哦，现在我信了耶稣之后，哇，酒啊改啊，毒啊改啊，什么什么都改啊，这样感谢主。我们这种在教会好几代哦，没派啊，没好，这样中中啊，还是要说见证。你发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头，见证是一个困扰，是根本的，或者是说我现在还在困难中，有没有？我现在还在困难中啊！我若讲唔到，今日歹势，可能人也听我的见证，万不哩灵机搁跋倒，安尼别人讲哇，安尼顶这个嘛讲见证。我们会怕呢，我们担心我们讲的见证怎么样，神就没有得荣耀，反而受亏损。我们很担心我们的见证没有办法足够反映神的荣耀，你发现？这是教会在面对见证这个主题上一个极大的试探，我说它是试探。为什么？因为今天在教会的见证里面，你常常听见的是感谢主，你知道我吼开始十分之一的奉献哦，我用早的十分之一奉献的就是哦，我咧一月金哦，一年算起来哦，赚无百分之三， 但是我现在开始十分之五的感谢主，你知道上帝我百分之五的修行啊，荣耀归于上帝。哦，大家就掌声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好，大家得到一种暗示，当我捐了，当我认真的奉献，上帝就会怎么样，更大的赏赐。这种逻辑在教会你常常听见的呢，你真的常常听见。我最近在教会里头有一个别的教会转来我们教会，那是一个灵粮堂的背景，很有趣。他说他看到我们教会的那个周报，周报还是奉献，大家有点忘了，上面写捐得乐意是周报，是神所喜悦的，这样。哇、哦，他看了心里面很平安。他说他这个以前看到了，就是要那个多多奉献啊，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他每次看到那个压力都很大，因为他就觉得好像要被挑战，要捐很多了哈。可是他看到这边写的是那个啊，这个捐得乐意，其实都是神的话。但是我们要怎么思想或应用神的话，这是重点。如果我们把商业跟资本投资逻辑放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以此来换上帝的祝福，很多人不敢讲见证，因为觉得我的见证纯度不够，我没有把握我讲完了之后不再犯。那你想过耶稣曾经传福音，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个姐妹讲见证，对不对？井旁的妇人，有没有？有几个翁啊？五个，其实有人说他五个，现在有的不是，那可能六个哦，对不对？不管几个了，也有人说这个是一种解释的传统，在那个年代不可能这样啦，劈五腿劈六腿啦，齁，不可能。他在说的可能是他的人生中间他嫁一个死一个，嫁一个死一个，应该是安尼啦，齁。不管怎么样，他的生命总是遇到很大的困境。圣经说这个妇人人拄到耶稣基督以后，伊活过身就去讲见证，对不？但是伊的见证是安怎讲？伊讲，恁来看，有一个人，把我过去所做的拢讲出来，有无？请注意，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说你们看我的生命改变了，请注意，没有哦，他没有跟人家说你们看我的生命改变了，我以前安那灰绿哦，然后现在安那健雄哦，没有哦。他说你们来看，那个人把我说出来了。那么你会发现他的见证指向了耶稣基督，他的见证不是指向我的人生已经功成名就，或者是我的人生已经克服了我的缺点或弱点。那你说如果这个人遇到了耶稣之后，他还不会再有 No. 7 No. 8 No. 9 possibility 一定在，对不对？可能性或者他的潜力嘛，因为我们是一个犯罪，有一个罪性在我们生命里头，那个软弱重写的无，一个人还会软弱，他凭什么讲见证？若不是指向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说见证。我们要讲的波罗神仙安拉说，他说故此我越要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什么复辟我？基督的刚强复辟我。所以人会看到的是基督的刚强，不是我的刚强啊。不是说我信主以前现在信主了人生较顺啊，黑气有通啊，人说十八人人生气散也通啊。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要比见证，你可以听慈济的见证，你看那个大爱电视台，那些人也有见证可以说哦。那些人的见证指向什么？指向他的生命的善行，他的见证指向有师兄师姐对他很好，他的师兄师姐带他进入慈济。如果你要比见证，也有人说啊，我信了这个什么教什么教，我人生比较顺，我信了什么什么之后啊，我钱赚的比较多。这种见证，它跟你每一次在那个直销大会到年底要拼那个明年的 fight target 有没有啊？我要当蓝宝石，我要当红宝石，然后说，其实他们也在讲见证啊。我们请这个今年赚300万的出来，我赚500万的出来，要不要？宾士要的举手，耶！然后我们现在签了，我们来奋斗。如果见证的形式是指向人顺利的经历，跟你羡慕那样，那就错了。基督教信仰的见证完全不是说这件事情，基督教信仰的见证是指向耶稣基督，并且是指向神的道。如果在教会里面人没有见证可说，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没有真的明白神的话。我们要说的都是上帝的话，提醒我，帮助我，光照我。 我们要说的不是我怎么样了之后又怎么样了，那个焦点还是我等你讲的时候，人家心里面都会想你是较厉害哦，无我再看看你安尼会唱唱球偌久安尼。当你在讲你的好，人性都会说看着办嘛，我看你还能够顺多久。人是这样的，人很奇怪的。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哦，你来信耶稣哦，信耶稣很好。我跟你讲，人家问厝边的安娜哦，信耶稣进前啊，信耶稣以后安娜，这先来想讲啊，无嘟嘟啊，我看你也无嘟嘟，信耶稣钱赚比我多啊。你在讲好的时候，人都会心里想，还有比你更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见证是指向那一位耶稣基督，你说牧师啊，这样叫什么叫见证？这个？在讲圣经呢，答对了。我们好叫基督的刚强复辟我，人应该看到基督的工作，人看到的不应当是一个人的生命。当然上帝是借着我们的生命工作，也因此我们可以跟他分享上帝怎么工作在我的身上。主持是上帝，主持不是我，我说你好信啊，说你好请我赶快我安娜安娜安娜，我们是说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慢慢的我们会看到教会见证，教会是见证真理的那一个单位，我们要见证的焦点是真理，是圣经。圣经是用文字的形式把神的道表达出来，而基督则是用行动的形式。这三者都指向同一件事情，就是 Word of God， 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有三种形式用教会见证的内容表达出来。我们见证的内容有使人看见神的话吗？如果你是一个天天读经的基督徒，你肯定有一大堆的见证可以说，因为你要指向上帝的话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要使我们明白神的话。基督徒应当天天说见证，常常有见证可以说。见证的重点不是我瘦了，我胖了，我有钱了，而是今天神的话这样说。这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的见证。也是长老教会，也是长老教会过去这么长的年代在台湾。你看我阿嬷那个年代，他们读圣经都是用白话字在好。我阿嬷到直到81过身，他每天一粒眼睛没看见，另外一粒眼睛三分目，他也是这样用放大镜，天天用白话字的圣经这样在读。对他来说，那个是神的话，是他接近上帝真理一个最重要的这么美的传统，是长老教会我们透过宣教士所领受的祝福。但是你发现年轻的一代在上帝话语的渴慕上已经失去了那么强烈的渴慕。渴慕的是什么？渴慕是像我们新的专辑出来了没有，哎，我们现在新的 CD 然后听，然后又有新的歌可以唱，这样你会发现引导我们渴望学习或模仿的典范已经透过音乐的形式胜过话语的形式。这是我们看到的诱惑，一点都不是我们不唱新的诗歌，我很喜欢唱非常节奏轻快释放的诗歌，但是那永远不能够与神的话相比拟。我们问了那些参加特会的年轻人，很有趣一个现象，这是我研究的时候，我们派神学生去，他说我们问的结果，那个他们前面唱半小时的敬拜赞，唱完了之后坐下来听刚德，听康熙讲道，或者是啊谁谁谁讲道，一坐下来睡的睡啊，然后讲完了之后还会再唱歌，哎，又火起来了，这样啊。啊，你这时候问他，做完礼拜啊，一场聚会特会啊，一个小时，通常都是90分钟到两个小时，结束的时候你问他，刚刚唱什么歌他知道，但刚刚讲到的经文他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刚刚唱什么歌他知道啊，你跟旁边的说五次耶稣爱你，他也知道。但是刚刚读圣经的经文是什么？阿呆，你阿呆啊！所以你会发现，神的道其实已经不是重点，是谁是讲员，那天唱什么歌，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看到的挑战。我们常常会评论一个牧师讲道好不好，是让我们在评估分析他的口才立证，但是重点都不是这一切，重点是神的话。留在心中神的话是什么？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渴慕整个教会是以神的话为中心，我们的追求会偏差再偏差，因为我们永远比不完所有的表现形式。 宣讲上帝之道就是教会的职能。一旦我们的教会不在这一件事情之上，教会就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我们需要用话语来建造真实的教会。请问哪一边是台湾的车子？这是平时台湾的车，顶面啊，下面的，下面的这种对，啊，左驾对不对？啊，右驾基本上是英殖民系统的，啊，英殖民系统。你知道开车去到一个国家左驾啊，日本的，日本顶面啊，下面的，顶面的哈，顶面的哈。哎呀，它顶面下面最重要的呢，袂弄死啊！你过马路先看唔到边啊，就危险的啊，对吧？因为这车无同款的方向嘛。在基督徒进入神的家，我们常常是没有想搞清楚状况，是把自己的那一套世界的左驾搬到上帝的右驾。我们常常跟上帝说，上帝应该是这样，上帝说你们看一下说明书，圣经说明书不是这样写的呢。我们总希望我的人生按照这个方向走，但是上帝的那个路跟你所想象的硬凹上帝来这边就不一样嘛。对我们来说，哎呀，管他的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啊！那管他开左边开右边，最后会到终点啊。很多的基督徒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不求甚解，最后终点都是上天堂，所以过程啊，哎，这都可以啦，我罗伯谁都可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挑战，是基督徒在上帝话语的渴慕上，并不认真、严谨、仔细的查考。我们觉得读圣经啊，老学究才读圣经啊，安那教会献瓜地无人啊。哎，插花无人啊，分酒婆无人啊，探访无人啊，主持恶无人啊，足侪物件拢无人啊，赶紧嘛无人啊，大家人拢参加查经班，那是变哪？你会发现，我们自动的会把读圣经的优先顺序放在很后面，对不对？因为足侪代志拢足需要，你知影？我搬钢琴嘛需要，插花嘛需要，吟诗也需要，大家拢足需要。唯一无需要的，读圣经，圣经你无读伊就走伊啦。但是无插花，大家就讲今仔下无花，无抒情，大家就讲今仔下无抒情，无读圣经，读圣经，无人知啊，无人知嘛。但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教会没有蹲马步的结果，对不对？教会没有蹲马步的结果，我们开一个会议里面真的是七嘴八舌，充满了世界的意见。我常常发现教会的牧者，大家感谢主，不是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有极大的恩典。我要说的是，我很多神学院出去牧会的学生，大家在分享，他们只要那个教会规模相对大一点点，牧师在开长职会的时候，像什么，像是那一个被聘来的总经理，他一大堆的董事在开会啊，董事在那边看，啊，那个总经理就派你来啊，那个请你来啊，现在表演起来呢，大家就开始在那边评估他的业绩有没有。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世界里头完全可以不理会圣经，当长老可以不读圣经，当牧师也可以不读圣经，牧师跟长老的谈话内容也可以不讲圣经，那讲什么？讲教会法规吗？那问你，这个跟公司在讲公司治理的法则差别在哪里？一样的，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是教会建造里头最核心也是应该我们谈论的内容，请问我们谈论什么？我们可以 in the name of God， 以上帝之名谈论非常多听起来是很神圣的事情。谁做这件事情？文士跟法利赛人做这件事情，他们做这件事情，认真做这件事情，何错之有？他们终于所托，但最后只会带来一个结果，什么事情？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耶稣他所在意的竟然不是这一些法利赛人所在意的，这是我们很沉痛看到的事实。是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头啊，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啊，但是我们却没有想要建立上帝说了算的教会。通常新大兴还是说传教家到几间教会都会需要人家帮他注下补习一下，说啊，这个是五家，这间教会是单家哦，这间教会大概是李长老说了算，或者是王弟兄说了算，还是说摸几个贴几个牧师说了算。这是我们常常看见人在一个宗教的团体里面会非常的在意谁说了算，但是在神的家里头，上帝说了算 为什么不能够被实践出来？你说，哎呀，上帝又看不到。牧师，你这样讲，你就不知道了。每一个人都说上帝说呢，每一个人都说神给我托付我这个异梦呢。那个人说神感动我，那个人说，那你怎样？你怎样？你还不是要举手啊、哦？然后按票数定生死，对不对？那你每一个人都上帝，你这样子搞下去就会变神权了。弟兄姐妹，感谢主，神的家就是神权。那你说牧师这样不对哦？长老教会是民主。长老教会是合议制，你搞神权就是只有那些外教派才会搞神权，搞神权的结果就是复兴很快，衰败也很快，因为没有监督机制。我们需要很仔细的思想，什么东西是似是而非，什么东西是客观的事实。我们等一下一步一步的来检验跟思想，但是容许我们在这个地方继续来思考，回到神说了算的这件事情。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这句话是极大的自由，你知道吗？当牧师、当长老、当执事，你一点都不需要立德、立功、立言，一点都不需要立德、立功。你说我阿爹在这边是起一栋，你知道吗？我阿爹在这边是解决什么问题？那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已过的事没有人纪念的啦，真的没有人纪念。好，我考试一下，请问哥林多教会第三任主任牧师叫什么名字？阿呆，阿呆啊。没人知啊，你去查教会历史也不跟你讲啊。哥林多教会第三任牧师什么人？没人知啊。我们把时间看得太短，以至于我们把有限当成永恒，你知道吗？我们的得失心充满了在这个有限世界的得失心，我们生怕做了一件决定，我们常常说会不会对历史交代。但是你说教会熊熊听见，我要向历史交代。如果我们真明白创世纪一路到启示录时间轴的主词在谁的身上，你知道常常说要交代的人，我们只讲一个故事就好了。十二个探子去看迦南地，有十个人非常的有现实感，我受托呢，十几个鸡排，这十个人说我受托，他们托我代表去看，我要向我的选民负责嘛。我受算啊，我是受算的丢了个接触啊，我要对选我的人负责了。弟兄姐妹，谁是真正选召我们的？上帝耶。如果我们把民主制度无限上纲的放大成为我是那个选举的结果，你却忘了是神运行在其中，天父的心意跟真理才是那永恒不变的。向人的软弱、罪性、恐惧负责吗？其结果是我们跟他们一样在旷野，因为你的现实感会让你完全不可能成为一个白目的基督徒。白目用信仰的语言叫做信心，信心是某一种白目的表现。就跟你说没，你自己说可以，那就是白吧，没有现实感。现代理性帮助我们越准确，能负责任的人都是能准确分析的人，越准确的分析，越能够计算利弊得失，我们越能够向历史负责，因为我们需要从错误中学习。但是历史是人的历史，亦或者是耶和华上帝做主词大写的历史，是一个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不得不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透过现代主义的捆绑，基督教是越来越人本中心。我们的会议、我们的议程设定、我们对于什么是教会的议程，我们有着不用寻求就知道该怎么做的节奏。我们要重新思想神的话告诉我们，没有人纪念，所以因此不要有得失。我们需要有永恒的意识。如果你有永恒的意识，你说阿牧师，你这样讲永恒，哇，那等于是什么决定都不要做了？不会。当我们在永恒中，我们会学习知道，我们现在在两条轴线，一个是时间跟空间构成的历史， 一个是时间空间之外那个永恒上帝不变的。我如何在历史中经历上帝的超越时间跟空间的永恒，这个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领袖会做的决定。成熟的基督徒领袖他不是没有现实感，他知道 reality 的定义，现实的定义是由上帝说了算。上帝在哪里说？圣经。言必称圣经才能够重新帮助我们回到上帝的心意。容许我在这里必须得先搁置解释学、诠释学这一块啊，什么新眼光读经这一块，我们先搁置在旁边。我们先相信圣经直接是上帝的启示，透过了第一步的操练，我们才有可能去到第二步，永恒向寻求者开放。如果人无法垄断上帝的发言权，也的确是，我们就只能谦卑，因为没有一个人说了算。牧师说了不能算，长老说了当然也不能算，没有一个人说的能算。那你说牧师这样就没结论了？你不用先用结论来焦虑，我们最大的聚焦不是结论，我们最大的聚焦是神的灵，他要感动我们。你说牧师这样的想法没效率，如果你相信时间在耶和华神的手中，那么快是要去哪里？如果我们相信时间在耶和华的手中，那么快是要去哪里？效率怎么会变成是在教会的组织信仰团体当中对话的焦点？这个都会是我们重新需要思考，作为一个信仰团体带给这个世界的颠覆。但我们今天却反过来把世界的价值系统硬套在信仰团体里头，我们在颠覆上帝的团体。理论上信仰团体是要带来世界的搅动，但我们却用属世的逻辑在颠覆神的家，以永恒意识决策时间内的事物。如果做领袖的人有永恒的意识，你知道做的判准不在于负担决策，而是他。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了，就是一直这样子慢慢的讲。那我再稍微往下。整个信仰里头最大的关键是关系。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我们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别是能够体会的，因为我们是真重视关系嘛。我们常说有关系的没关系，没关系有关系，那不只是 sales 的经典名言，也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很真实的经历。关系很重要，可是什么是我们真正应当建立的关系？这个是重点。我们都明白关系很重要，譬如说我们现在做个决议那我知道决议前我可能跟我们的某一个，不，跟杜老师有讨论过，但我知道杜老师的立场可能是反对的。那我现在心里想，如果做这个决定是赞成的，杜老师可能会不开心这样。那我心里想，我要不要在会议中先传个简讯说，杜老师啊，不然那样，我做提议你做啥个啦齁，啊这案你搞我提起一下啊，我这案我把你倒我案啊，拜托就我可能会拜托起来一下啊，使个眼色一下这样。我们想到的立刻就会是这个关系该怎么样顾念一下这个关系。我们想到的关系是一个横向的关系，我们顾念这个关系。基督徒成熟与否不在于他的把酒杯有酒暗不酒暗，在顾念横向的关系啊。一个基督徒成熟与否是我真的知道他在这一件事情上与神的关系有没有成熟，而我们今天这样子做是不是能够帮助跟恢复一个人跟一个团体与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如果我顾念他，对公因阿阿伯的孤等拢没喝水，我可以引导探碰，我直接就讲某一些东西，好像没有太顾念到关系，我们就这样好了 OK 这样。当我们很顾念到横向连结的关系，我们会绕着说、转着说、跳着说，怎么说都不会说到重点，因为说到重点就破局了，破局告诉我就拜下了。可是耶稣怎么做？耶稣是没打心脏的，你知道吗？没打心脏的这样恭维这样的地的叫你安来，我哪等下被叫做一个，我就变现在套中岛来抢水了，不是都是六个，我不知道被叫做一个，不过我来抢水，我们一个套中岛来， 但耶稣就是也没有回避嘛，就你能来，他是直指问题的中心。你说哎呦，叫你北方的人每当都跟教会关怀，所有走定，每一次去探访都破梗，那就完蛋了，每次都挑人家的问题说问题。你就知道牧师他们那个问题几十年的老问题，那骨头骨啊，看到北京也是骨啊，你现在要说阿拉伯观念改变，你在哪，牧师你不知道人生命的改变要很久，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体贴天父的心，这是我服侍在学习的，因为我发现我的服侍是属于前者，这是我跟我的同工在配搭服侍，然后呢有需要的人来我们服侍他，神给我在他的话语有负担，我就会，我们配搭的模式都是我会先带他读一段，我为他祷告，然后有一段感动神的话，我就读神的话服侍他，服侍完了对我来说我就服侍完了，我就是把神的话告诉你，有领受你的生命需要什么神的话，服侍完就停下来。可是我的同工不是，我的同工他会继续往前走。开始的时候我不喜欢我的同工这样太 aggressive 太激进了，就是他一直想要确定一下那个你今天能明白吗？ 你有领受到圣灵给你完全的释放吗？但是对我来说我就先停在这里，你太激进了我怕对方不舒服嘛，你就稍微就讲了一下啊，你留一点空间给上帝。要跟我的同工配搭，这个同工是一直往前走的，我是走到这边我会适度的尊重人，因为我非常尊重人，我很讨厌被勉强，所以我也不喜欢勉强人，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现代人基本的礼貌，你太勉强人人家就会不舒服，我很顾虑不要让人家不舒服。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同工怎么常常会让人家一直一直一直，但几次服侍下来我会发现，在我的眼中那种有一点让人不舒服的服侍会让那个被服侍的人很舒服。我有一点想不清楚主怎么会这样呢，他就有一点让一直一直，当然他不是很强势的句子跟态度，是很温柔的，但是神就在提醒我，现在你的服侍很多时候还是按照你自己的安全感，你觉得在这里就够了。当我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上帝透过耶利米责备那个世代的假先知，那个世代的假先知最喜欢说什么？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其实没平安啊。我心里想说错，真的读先知书都跟我骂，做不出讲到了在门口阿秋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我为着不要犯罪我现在很凶凶，因为门回又的在问阿七伟群，牧师要想一下今天信息的重点是什么，然后我就要把那个重点变成一个句子啊，愿你今天靠主刚强啊，或者愿你怎么样尽量。但是重点其实不是句型，而是我觉得不断的需要被神挑战，不要把你的服事停在表面啊，服事停在表面，比如对我来说这本书就简单了啊，你礼拜日就刚得就好啊，啊你开会你就开会，哦，爱主持是不是主持啊，你做啊，你给记者给这些基本的做稿人不说话，这样就好啊。但如果这样我是一个宗教从业人员不是吗？我只不过是一个宗教从业人员，上帝对于人生命的服事不是要我在那边做一个表面的宣讲完了就停下来，我必须要不断的问天父上帝的心，说你的心意有满足吗？然后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真的被你触动到吗？如果我们的服事顾念的不是人际横向的连结，而是上帝，我相信这个上帝是真实的，是有位格的，不是神学教义上的，而是他真的在我们当中，他自己工作，他才是老大，那我会很在意老大你今天开心吗？我在意的根本不用是弟兄姐妹对于这个讲到的 feedback 怎么样，因为它一点都不重要，没有人会纪念，重要的是老大，因为老大在永恒中啊，到现在没有改变，他是老大，老大今天做完他要做的工作了没？我们慢慢的会开始改变对于关系的思考方式，以前我们思考的是他这个人，但慢慢的我们想的是上帝这个老大。大啊，你今天要做的工作你有做了吗？你怎样做我有配合到吗？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头会需要更多思考真理当中给我们看见那一个核心的关系，是上帝内在三一上帝内在核心的关系。那讲快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第二讲，对不对？第二讲的一半， 我非常喜欢贝鲁时期的神学。贝鲁时期的神学带出上帝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贝鲁时期的神学反思是什么呢？今天有非常多的教会在建造，咱的教会在这啊，这个建筑不几栋啊，咱科技的六十栋，感谢主，六十栋，咱无甲拆掉过去，这是一个较大的稳定。我讲真实的，不是干那用建筑学的角度、古迹的角度，也同样是用现代的环境伦理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欧洲的大教堂，花了多少钱去装修的大教堂，现在变成观光的景点，甚至被回教徒买去 Islam 买去做清真寺，砸大量的银子在教会建筑物的建造上，它与上帝永恒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联。耶稣基督升天，连一间教会都没有建造。我们知道，真正的教会跟教堂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一群属神的百姓，生命重新以上帝的话为中心被建造起来。如果我们要以为做一个硬体建筑的兴建就是完成上帝的托付，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思想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谨慎思考这件事情，我们极有可能真正与上帝的心意有所违反。为什么？以赛亚的阶段到耶利米的阶段，我们在先知神学的发展当中，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转折。在以赛亚神学里头，我们会看见锡安主义、耶路撒冷作为神同在的记号，但到了耶利米，当以色列百姓离神越来越远，耶利米提醒百姓不要以为圣殿在耶和华就同在，对不对？上帝是可以把自己的圣殿拆掉的，上帝是可以把自己的圣殿拆掉的。你要想象圣殿的建造在旧约圣经是何等大重要的事情，代笔王就不满起着圣殿，对不？上帝有好起不？没有，他替所罗门王准备一切所需要的。当圣殿在所罗门的手上盖好了之后，发生什么结果？所罗门死了之后，国就分裂了，有没有？就得告诉去礼拜的，去圣殿告诉你们去圣殿啊，对不？两派嘛。啊，为什么啊？这个建筑师啊，为什么不要那个建筑师啊？然后就什么？你就会发现弟兄姐妹对于空间的这一件事情有极高的在意，但是对于整个城市的福音空间、上帝的工作怎么样动态的进行啊呆。当我们对于一个教会的建筑物该怎么样建造，我们有极大的兴趣跟负担，但对于上帝超越建筑物之外的工作，我们恐怕所知甚少。这是我们始终在面对到的挑战。上帝是一个连自己的圣殿都可以拆掉的上帝，他怎么可能会在乎建筑物？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这才是神在乎的。如果圣经这样写，你信不信？这问题在这里。我始终知道，当我每讲一句回到圣经，然后批判某一些现实面的时候，我的心中立刻有乌鸦飞过去 ，OS 说：“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事情不是这样看的。”我从小在长老教会长大，我非常懂从组织结构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有何等宝贵、美好、有价值、有意义，向历史负责。但是容许我说，事情有先后顺序。说这些话的同时，我们又花了多少的话认真的看待神的话语？如果按照比例原则，我们好歹先让神的话完全浸淫在我们的生命中，让这一群小会的同工、核心的团队是以神的话为中心，我们再来讨论。如果我们不要胜俗二分，一样是属神的事情，就是透过理性逻辑的判准所带来一切的事务性分析。感谢主，我常跟我教会的小会同工分享，我说我们做领袖的人，将军谈的是战略，做的不会是战术的讨论。因此50块的便当跟45块的便当差在哪里，就不需要在小会里头讨论了。 我们都不讨论这个事情，感谢主，我们就授权给我们的行政同工搞定就好啊。这是做领袖的应该要有一个够大的格局，知道神的家在想什么。而神的家真的在想什么，不讨论圣经你怎么知道神的家在想什么？如果我们不以神的话语建造一个信仰团体的决策文化，看的是排资论辈，而且新民党共和家也准 No， 我们是用属世的逻辑在建造神的家。当兵的时候我们常说啊，你几梯的，因为学长说了算，归贴嘛。你发现在教会里头我们也常常复制这个文化，我们会需要透过贝鲁神学重新思考当代教会的具体化、具象化迷思，基本上僭越了超越性主体的不可言说性。句子有点抽象，但我要表达的是，作为不可以被说的上帝，他始终是那一位隐而未现的。我非常喜欢犹太人的拉比的一句话，拉比说，每一次当我们在谈论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笑。每一次当我们在谈论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笑。什么意思？我们像瞎子摸象一样，上帝像一个大的电风扇啊，上帝像一面墙，上帝像水管。神学家每个人讲的头头是道，上帝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逗上帝笑，你就说上帝是什么？上帝说哇，你今天你讲哎。所以摩西跟上帝对话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话。摩西跟上帝说：“你搞我屌吼，你叫我安尼，不你小记住你面试提出来者。啊，我讲公、这种当然我讲诶，吼、你面试啥啥？上帝怎么自我介绍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就是啊，我是我是。摩西讲唔是的话，你讲什么啦？是当诶啊，重诶啊，是负重诶啊，是啥？你专门讲一个 title， 不要讲耶和华以勒嘛，呵，你耶和华尼西嘛，别拜，你记住我叫耶和华什么嘛？无啦，我就是 I am who I am。”这是一个最大的焦虑，因为你无法掌握上帝，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无法掌握上帝，你很焦虑。当你很想要 do something，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很想要透过一个可掌握的上帝跟人家说，这个是我们温多呀。但是我们的上帝拒绝这样被掌握。我们有没有办法搁置焦虑，并且跟那一位一直隐而未现是圣洁的上帝同行？因为上帝并不在于我垄断他，然后我说了算。你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讲的摩西不是他的 power， 因为真正的 power 在上帝。而摩西误用了他的能力，只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不能够进迦南地。你不要以为牧师有权力，你不要以为那个能讲圣经的人有权力有多了不起，因为这个能力是审判的来源啊。摩西也常用耶公啊去供耶，好九桃出罪嘛。哦 ，OK， 你有 magic power， 你有神奇的力量，你要被你这个神奇的力量审判。如果你做错了，你是进不去的。所以你不用在一个人还没有权力之前就害怕他有权力，因为上帝会收拾他。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上帝一定会收拾他的。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清楚，我们的制度比较清楚。所以我们比较喜欢用制度收拾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开会的时候常常会乌烟瘴气的关系，因为我们习惯用制度修理一个人。我们不太能够交托给这一位全能的上帝。这是我们看见在体制性的教会里头常常出现让人难过的事情，让人难过的事情。好，我们往下走。贝鲁的神学，贝鲁就是上帝对人性的批判，贝鲁是上帝对人性的批判。人想要掌握上帝，上帝始终拒绝被掌握，上帝不因此而丢脸。一个连自己的圣殿都保不住的神明，他还有能力吗？你一定好奇，他连自己的圣殿、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国家，单公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对吧？太阳花就这一群犹太人啊，自己的国家都救不了，然后他们所膜拜的耶和华他可不出救救，阿公这种摇花你可要拜，连家己的国家拢无在摇花哦。但基督徒教会讲要起座新个独立的国家是咩啦起啊？犹太国、以色列国，上帝做王，伊都无甲花，然后无予伊无毁灭。我们今天为什么相信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 能够建造一个政治的国度呢？一点跟圣经关系都没有，完全违背圣经的真理，是错误的圣经解释。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当耶稣基督说万列国降临在地里心里心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句话指向的是上帝完全的掌权，是人生命的掌权。但是我们来不及也不耐烦看上帝在人生命的掌权，我们喜欢制度的掌权，我们喜欢看到一个制度被建立起来，我们有平安，说那神的心意已经落实了。台湾的乱源，立法院是其中一种乱源，他们是最有制度最有法条的地方，有人就会乱。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家中仍然相信法规制度条文，我们恐怕就不可能相信圣经。被掳就是信仰对宗教的批判，我们永远在面对两组价值观的斗争。前礼拜关心一个青年人，这年轻人跟我说，牧师啊，有个亲戚是长老，这个长老最近要去谈一件事。我跟这个亲戚说，你安呐、啊，你要瞧什么事？你要瞧什么代志哦？我袂甲你问，但是哦，两百兄弟我绝对捞会出来。啊、哦，你刚讲，你讲事，我人伫外面，你爱话者你甲我讲，你爱话者你甲我讲，我已经替你瞧人。他公公就甲我讲，我说我话你讲，这小的书你知啊？小的书啊！弟兄姐妹，你会看见这个事情荒谬跟扭曲到一个地步。你有没有听过在教会开会的时候，人家跟你说：“哎，这小伟叔，你知道小伟叔让小伟叔该管。”小伟叔，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光是把神国的事情按照神国的原则来处理都来不及了，我们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领袖的圈子里面说：“啊，这小伟叔？”你其实是在说，用我的社会经验告诉你，事情应该这样做才会成就，不是吗？应该要这样做，而且历史证明我们常常这样做，而且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做当中得到一些还不错的结果，也因此这些事情已经证成它是对的。我们来看一个很笨的人，这个人叫做 Daniel 丹尼利。我们如果是他父母一定要苦劝，做人不能这么戆直，对不？吃肉喝酒你买啊，不是你头过你的，是人家给你喝的啊，人家给你吃的。这件事情小事，你年轻也就算了，年轻不懂事，套路看上帝给你保守，一礼拜吃菜也是比人更加、啊、面光、怎么讲、啊、总之就是营养更好，就对。好，年轻不懂事，经历偶尔经历神的恩典就算了。你最无法理解的是，这么一个人会大也会老啊，人生的经验也会哪来哪大，怎么可能一个人到这种地步这么没有现实感？人家都已经冲着你要整你了，不能够跟自己的神明下拜祷告，对不对？人家弄一个法案就是要整但以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但以理怎么样啊？我好像没有把那个图弄出来，好，没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但以理基本上还是继续祷告，并且开着窗户祷告，有没有？这是最笨的地方。我要是但以理，我一定不会这么笨，我关着窗户祷告就好了，对不对？我一样祷告，但是我关着窗户，你至少狗仔队拍不到。但是一等一下你 TK 耶，一下你 TK， 我平常祷告行不改名，做不改姓，我就是搞我腰花祈祷啊，堂啊开开祈祷，你干嘛那么笨啊？你想一想，你作为一个犹太被掳做到最高的层级的这个，你好歹留住你的命，你可以为我们你来敲代志，但不是真好，你这番敲代志嘛，里应外合，你在王的旁边这番敲代志啊，你起码给自己，如果我是他的智囊，我一定跟他说，忍一时海阔天空，上帝无差，你一天无跟他祈祷啦，你嘛跟差不多咧，敢是哪会有人看你那个属灵假回书啊，你用悄悄的啊，门关起来祈祷啦。啊，不然啊，感谢上帝，不你窗啊关起来，伊就看不到吗？真的，我要是但以理的智囊，我就跟他这样讲了吗？做人那样戆的嘛，那样戆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我们最想跟但以理说的。感谢主，上帝没有让我变成但以理的朋友。感谢主， 啊，那无得伊无伊个故事啊，就你发现戆定的人哦，无拄拄有好的过程哦，像注意我是讲过程，不是讲结果，因为他还是被丢到狮子坑，对不对？他才没有因为这样祷告，然后上帝就听了他的祷告，然后让所有讨厌他的人都死掉，没有。你要为着你的戆定负责任了，你就要丢到狮子坑，该去的地方你还是得去，该面对恐吓困难你还是得面对。我的太太有一个妹妹在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她博士班的时间期间，她选定了到中国大陆上海，在那里研究全世界的华商，基督徒华商在那个地方做生意所面对的挑战，不管他是北美去的、台湾去的、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去的，这些基督徒的 CEO 跟总经理要在那个潜规则，就是塞红包的环境里头工作，活得下来吗？这是很大的挑战啊！你们比纯粹吗？比清纯吗？活得下来吗？他说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常常看见这一些领袖们，有些是要讲到流泪、痛苦跟纠结。如果董事会不是你的家族生意，有些是真的是随时就是提着头准备要被fire，如果你坚持。那有一些是没有意向的，就是说反正他是从母国被派到那边的啊，反正就顺着整个机制啊，就也潜规则一下，那你叫别潜规则行得对啊。你会发现当然这还有职业类别的差异啊，他们有多少的空间可以开创出新的方式而不用那一种形式。但我要说的是，那一些真的按照真理去行的人，他不会变成郭台铭的啦。真的按照真理去行的人，他不会真的比别人啪就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因为神要赏赐的真正的福不是那种东西啊。可是我们常常觉得那种阿里的不好啊，我们对有没有用的判断标准是得到多少钱，这件事超有成功吗？我们用这个来评断说阿里五号啊是不好啊。你看我们用世界的尺在量神的家，难怪我们要叫神家做事的法则要像世界一样。但以理却告诉我们 no， 连被掳什么依靠都没有，没有人比他更笨。因为你的上帝若真正搞，你的国家该干呢？你的上帝若真正搞，你的国家都袂亡啊嘛！你的上帝若搞，你今仔个咧坚持什么？你坚持，你不要忘了你这个亡国奴哎，亡国奴还坚持去拜你那个让你亡国的上帝。但是但以理这样坚持，他是写在我们的圣经的里面。你信还是不信？你可以选择不信的，你可以选择不信。慢慢你会发现你的圣经开始要撕这个撕那个，因为你不信的就要撕掉，撕到后面你还剩下哪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一切的甚至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他的诗篇23篇也不错，而就留下一些比较可口的可爱的啊，那留下来就好，你不喜欢的都撕掉。哎，这个与事实不符，那个诠释要用另外一种角度去诠释，这样然后用诠释学让自己跳离，不用面对那么直白的挑衅。这是我们的信仰，人越来越跳，上帝就哪来哪远。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把时间交给傅老师。